圣灵施行救赎五十五讲，信心和确据，罗马天主教的教导。罗马天主教会不仅仅是否认个人的得救的确据是属于信心的，不单单否认个人的得救确据是信心本质的一部分，甚至乎否认得救的确据是信心的果子，或者信心是反映出来的一个作为。天主教教导信徒们呢，是不可能确定知道他们的救恩的，不可能有得救的确据的，除非有很特殊的情况，有特殊的启示给了他这样的确据。那天主教这样的教导，没有得救的确据，是半柏拉修主义的很自然的结果，当然也是整个罗马教会告解的制度的一个很自然的后果。比如说你要不断的去神父那边告解，你怎么可能说你得救了呢？你最完全的赦免，站在一个稳固的地位呢？不可能的啊！所以呢，到了宗教改革时期，天主教开那个天特会议呢，就宣判若有任何人教导有得救的确据，他是该被咒诅的，下地狱。你只要要讲有得救的确据啊，这是天主教对基督教的看法。早期的阿米念主义者的立场也与半柏拉修主义的立场，就是与罗马天主教的立场呢，很相似的。因此早期的阿米念主义，也就是阿米念的阿米念主义啊，是由多特会议所定为异端的。第二，宗教改革的领袖，宗教改革的领袖们的强烈的反对罗马天主教这种的不纯正的而且是有毒害的这个的立场，在他们的激昂的抗议的声浪中呢，他们偶尔会一面倒的比较偏激的强调，这个是伯克夫的主观的看法，他们会过度的强调确据是信心最重要的元素。于是呢，有时他们的论述呢，好像显示一个人若没有得救的确据，就是若没有积极的相信确信他的罪已经得赦免的话呢，那他就没有真正的信心了。有时候他们将信心的 fiducia 就是委身投靠，就说成是罪人坚定的信靠啊，为了基督的缘故他的罪得了赦免，就是那个 fiducia 信心的第三个元素，就是确确实实的知道那他的罪得赦免了。然而从宗教改革的领袖们的著作很明显的我们可以看见， A 他们的用意不是要教导说信心的 fiducia 不包括其他的元素，也就是说呢，这个真正的投靠呢是包含了对福音的认知，也有对福音的追求。 B 他们的用意也不是要否认说神的真正的孩子们呢必定常常的与各种的怀疑还有不稳定的感觉常常与这些要挣扎的。再来一次哈，也就是说呢，神的儿女们是常常会有软弱的信心，是会怀疑，是会缺乏得救的确据的。那另外一方面呢，信心本身有确据。再来哈，加尔文那边说信心本身就包含了确据了，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有信心的信徒呢却往往会软弱，会疑惑啊，会犯罪跌倒偏离神的话，当然就会有啊缺乏得救的确据了。所以他们呢是存一种教牧的怜悯的心，体恤到信徒的信心 往往是软弱的。但是另外方面呢，我们是相信上帝的心思，上帝的真实，上帝的话，耶稣基督的伟大的宝血的功劳，所以呢我是信靠耶稣基督的宝血而得救的，不信我自己的，这变得是很坚定的。但是事实上我们要面对信徒的软弱的。三，改革中的信条呢，在得救的确据这方面呢，是会有一点的出入的。 A， 海德堡要理问答，海德堡要理问答的教导，也特别是抗衡罗马天主教的教导，是这样的。信心的 fiducia， 那个投靠委身信心的第三个元素呢，就是人确信他的罪的赦免了。海德堡要理问答呢，完全是建基于加尔文等等宗教改革的领袖们的立场的，所以海德堡要理问答呢是一个欧洲德国的改革中的信条呢，他们就认为得救的确据是信心的本质的一部分，信心的本质就包含了确据，包在哪里呢？包在第三个元素 fiducia， 认知、渴慕跟认同，最后是投靠，投靠这里就有了这个确据了，与加尔文是一样的。这是德国的很早很早啊的一个信条。B， 到了1610，荷兰的多特信经就是定阿米连主义为异端的那次的会议。多特信经的立场呢，是选民的得救确据，不是任何什么特殊启示的结果，就是不是上帝呢突然之间梦中意象中告诉你得救了，不是的。选民的得救确据是来自信靠神的应许，是因为有圣灵的见证，还有一个清洁的良心的运作，还有行善，这样子呢就相信神的应许。再来哈，有圣灵在心中的见证，罗马书八章十六节。然后呢，我的自己的内心良心不控告我，约翰一书三章十八十九节。然后呢，信心活出好行为来。因此呢，选民就信神的应许说，我就是得救的。所以这种的确据就是有圣灵的见证，有良心清洁的良心的运作，有好行为的信心呢。确据就是按照信心的程度，就让信徒可以享受得到。这里就意味着，从某一个程度上，得救的确据是属于信心的本质的。虽然他讲了很多有圣灵的见证，我良心，当然良心也会做见证，我的良心不控告我了吗？我又看到这个果子在行为上，所以我抓住神的应许，我就有确据咯。这整个来说就是信心然后带来的是确据。但是多特信经明文的说，信徒因为经常要与世俗的或者属血气的疑惑斗争，因此他们不一定常常感受到信心的确据的。再来哈，两方面都讲的，一方面呢是圣灵在你心里面做见证，你是神的儿女，你的良心是清洁的，你又有好的果子表现，你是有真信心的，所以你要抓住，你相信神的应许，你是神的儿女，是神的选民了。是的，你有这个信心嘛，又有圣灵的见证，又有良心，又有好行为，所以你有这个信心咯，你就信神的应许，你是属神的，你是得救了。但是你也是会有一些属血气的疑惑的，所以你不是每一秒钟都感受到信心里面这种得救的确据的。两样都讲。 C， 到了1640年代的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特别是第十八章，当威敏斯特信仰告白讲到一个完全成熟的 信心的确据的时候呢，就宣告这种的完整的成熟的确据呢，并不是属于信心的本质的一部分。所以一个真的信徒需要等候很长时间才会得到的。这样子呢，就导致一些长老中的神学家就说，得救的确据呢，并不属于信心的本质的一部分。他说，但是呢，威敏斯的信仰告白并不是这样说，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呢，威敏斯的会议的用意不是要说这个的。在苏格兰的金水派的牧师们呢，肯定在这个立场上会有不同的见解或者诠释。我个人认为呢，在这点上呢，我所读的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的第十八章是明说得救的确据并不是属于信心的一部分的。各位可以参考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第十八章第一和第二段的。第四，在宗教改革的信条写完了之后呢，有一些偏离这立场的主张的。首先，有反律法主义者 Antinomians， 这些反律法主义者认为呢，这个确据就是信心的本质的全部，他们忽视了信心的其他各种的行为，就认为信心就是在理性上接受这个命题，就是接受什么呢？我的罪都赦免了。De Labadie 这位荷兰的神学家，他认为呢，若有人不是完全有得救的确据的话，不应该承认他是教会的会友。就是说，得救的确据就是信心，比较像加尔文，不过呢，他把他拉到一个比较极端的立场。B 依法主义或者守法主义 Nomism。另一方面呢，一种的近前派的守法主义就认为呢，得救的确据并不属于信心的本质，但是呢，若要有好的美好的信心，那得救的确据就必须要有了。再说一次啊，你可以有信心，有真的信心，却没有得救的确据，但是若要有一个美好的信心呢，那个得救的确据是那种美好信心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怎么得到这种的得救的确据呢？要需要不断的谨慎的自我的内省。所以各种各样的属灵的生命的标志不是来自圣经的，而是来自一些被尊重的公认的基督徒的生活中的一些的标准，就成为自我反省一些的标准了。但是事实的结果证明呢，这些的方法并不带来得救的确据，是带来越来越大的怀疑、困扰、混乱和不稳定。那什么意思呢？这里在讲什么呢？我举一些比较当代的例子好了。是的，我们大概可以同意说，信心本质不一定包含了确据，但是美好的信心、成熟的信心是有确据的，所以呢，需要不断的反省。但是这些不断的反省呢，假如我们定一大堆圣经里面没有的规条，让信徒们去反省的话呢，结果肯定是带来一个黑暗的，一种的黑暗的，很恐怖的，没有喜乐的一种的灵命。我不配，不配，不配，永远是不配。你哭个三天七天还是不配的。而这种的偏差呢，历代都会有。因为这个是人性里面的黑暗的角落，加尔文说人的不幸的黑暗的角落所活出来的一种的做法。C， 第三方面，卫理寻道宗，就是卫斯理之后的英国称为寻道会，美国称为卫理公会，或者是美以美会。我在这里再讲一遍哈，在英国卫斯理从来没有想要开拓一个宗派的，但是他死了之后呢，他的同工们呢有高度的组织能力，就组织了一种与英国国家一样的主教派的主教制度的教会。英国英美都叫做 Methodist， 这个字呢是来自卫斯理他的祖宗呢，特别是妈妈是一个非常严谨的清教徒，所以严谨的就是 methodical 啊，所以 Methodist 这个字只不过是讲很严谨的。所以呢，当英国的宣教士到了中国或者香港的时候呢，英国的 Methodist 他们就称为寻道会，就是跟循一些的规条。美国的就称为卫理公会，那这个是比较近期的名字，早期的叫做美以美会，不晓得为什么，我不懂它怎么翻成美以美会。那因为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呢，很多的北方反对养奴的有奴隶的，跟南方养奴的赞成奴隶制度的教会都分开了，都分家了。所以呢，美以美会是美国北部的卫理公会的名字。在中国上海等等啊，美以美会这个名字还是很大家都会记得的。那南部的呢，就叫做监理宗，监督的监，理治理的理，宗教的宗。最后呢，他们又联合起来，就是卫理公会。在这些的以外，在这个卫理公会的主流以外呢，有一些认为种种原因呢需要离开卫理公会的，所以呢有一派叫做 Free Methodist， 不要翻译成自由卫理公会啊，他们的正确的名字是巡理会啊，巡理会。另外有一派呢是叫做圣洁会 Holiness Church， 还有一派叫做宣教会 Missionary Church，还有一派叫做拿撒拉人会 The Nazarenes， 目前呢改的名字叫做宣圣，宣道的宣，圣洁的圣，宣圣会。那这些都属于卫理宗的，都属于这个卫斯理那一类的阿米尼主义的宗派。在香港他们联合起来的神学院叫做卫道神学院，在台湾呢有分别有中台和圣光神学院，这些都是属于这些非卫理公会的卫斯理派。巡礼宗、圣洁会、拿撒拉人会、宣教会等等，还有一个呢就没有参加他们的，就是救世军这些都属于这个卫斯理派的阿米念主义。他们跟阿米念的阿米念主义是不一样的，阿米念的阿米念主义呢是强调一种非常极端的自由意志的定义的。各位可以参考网上应该找得到我的自由意志面面观五篇的文章，其中一篇呢应该是第四或者第五篇呢，是分辨出阿米念的阿米念主义，巴克称这个做理性主义的阿米念主义，和卫斯理的阿米念主义，巴克称它做，不是巴克称它为福音派的阿米念主义。简单的说，约翰卫斯理是相信人是完全堕落全然败坏的他是可以说一点的一个要点的加尔文主义只相信一个点。好，我们来看卫斯理宗是怎么看信心和确据的。卫斯理派他们的目标是一个比较严谨的回转，这种严谨的回转呢就会有即时的马上即刻的得救的确据，或者是肯定的。他们要求人面对律法，让他们看见是律法让他们看见他们是完全的有罪的，罪孽深重，也有一种非常恐怖的罪孽他们是有罪的sin父，他们是带有恐怖的罪孽的或者罪名的。所以律法呢就 有耶和华的大而可畏的这种的属性呢，使他们畏惧。当他们有律法把他们带到一种恐惧的影响之下的时候呢，他们马上就让人认识到救赎的福音，完全的福音，白白的福音。福音只是要求人呢，愿意接受基督为救主。所以在一下子，在一刻啊，罪人呢就马上又提升他的情感，又马上的冲到啊，从最深的忧伤进入到最崇高的喜乐中。这种突然之间的转变，就带来一个即刻的、马上的得救的确据。信的人就是确定的知道，他信了，他得救了，他被赎了。但是这个不等于说他同时肯定的相信他至终是得救的。这种的肯定知道至终是得救的确据呢，一个一贯的一致的卫斯理中的人士呢是不能得到的，因为他们相信啊，圣徒们还是会跌倒失去救恩的。那这种的先是有这个律法看到罪，然后听到福音，然后呢要在福音面前接受基督，然后有这个很突然的一种的喜乐平安等等呢，是卫斯理还有卫斯理之后的可能凯西克派等等呢都会强调的。我个人呢从小生长在这种的环境之下，但是呢不太了解原来这个他背后的神学是这样子的。譬如说查理士卫斯理所写的Love Divine 这首的圣诗，神爱浩大是这样说的，而神爱浩大主恩奇妙，虚己屈尊降人间，加我信心学主谦卑，仁义圣洁将主现，耶稣你有恩慈怜悯，纯洁爱心永无尽，你以乐歌鼓舞我心，除我软弱胜试探。我们来看第三节，全能恩主求你来施行拯救，靠你恩慈胜魔鬼。对不起， 我来翻译英文好了。 Come almighty to deliver， 全能的神啊，来搭救吧。 Let us all thy life receive， 让我们都领受了你的生命。 Suddenly return， 你要突然之间回来哦。 Never never more thy temple sleep， 永远永远不要离开你的圣殿，就是我们的心。Thee we would be always blessing， 那就我们呢就会不断的称颂你。 Serve thee as thy host above， 如天使一般的来服侍你。 Pray and praise thee without ceasing， 我们会祷告赞美你永不止息。 Glory in thy perfect love， 在你的完全的爱中夸耀。还有一句的我暂时找不到那句话，可能呢他没有把每一节的每一句话都说成这三节。其中有一句话就是第三节的第二行，主啊求你突然之间回来，就永远不离开我。这种的阻碍呢突然间充满我的心呢，这个是典型的卫斯理的理想。那所以呢他们呢就会说，是了，你有了这个就有得救确据，但是不等于说你有永不会失落的得救的确据的。我们暂时就讲到这里。还有呢最后一点是改革中神学家的不同的立场，之后呢还会有 H 第八段的第八部分的天主教对信心的观念。好，我们结束祷告。天父，感谢你给我们一天下来的学习，你也帮助我们体恤我们每一位软弱的身体，有限的精神主你求主你也加添我们的力量，加添我们的喜乐，在我们每天负上我们学习的责任的时候，知道主你没有离弃我们，我们也是朝着一个更远的目标前进，有效的以你自己的灵粮来喂养这广大的工厂上主你自己的羊，你积蓄的连续帮助我们，也怜悯我们所代表的众教会团契同工们弟兄姐妹们，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明天见。